现在开始讲，然后这个主要就是我在这半年在 CBDB 做的一个工作的总结。题目选的是这个 mapping 和这个 coding， 这其实就是我在 CBDB 主要做的两个工作。然后今天的提纲主要是三个部分，然后这基本上也就是我对自己在 CBDB 做的工作的一个切分。第一部分是在 world map 里面画了一些行政区地图，然后这也就是题目里面说到的 mapping。第二个部分是关于这个唐代地名的 geocoding。 所谓 geocoding 呢，其实就是对这个唐代地名来查找它的这个经纬度数据，然后把它补充到 CBDB 的数据库里面。然后第三部分是一些其他的辅助性的工作。这个我做的事情因为主要是比较偏向于地理和技术的多一点，然后是辅助各位老师同学的研究工作，这个也比较多。但是我觉得如果我给大家讲就是具体的代码或者是什么，可能大家不是很感兴趣，而且对大家的帮助也没有那么大。所以我今天是想就是在讲我这个工作流程的时候，主要是说一下做这些事情的思路。因为这些东西虽然是针对，比如说这个 geocoding 是针对唐代地名的，但是将来如果我们要做宋代的地名或者是明清的话，这些已经写过的数据代码或者说是进行这种数据整理的这个思路，我觉得也是可以就是在后面的工作中进行沿用的。第一部分是刚来的时候就是做的这个 world map。World Map 其实它是一个这个 Harvard 下面的一个项目，然后下面我也贴出来了这个网页链接，它的主地址就是 worldmap.harvard.edu。 然后我做的事情主要是基于这个 CHGIS version 6的这个数据的，画了一系列的这个府州级和县级行政单位的分布图。它的开始时间是1350年，然后以50年为间隔，一直画到1900年。然后此外还补充了一个1911年的这个行政区的数据。这个是在 QGIS 里面画出来的图，大概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这里面红色的点就是县级的行政单位，蓝色的点是府州级的，这个黄色的多边形它实际上是府州级的一个区划范围。然后这里面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说可以进行一些数据的标注，如果大家做分析或者说想画图的话，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这个数据传到 World Map 上之后大概是长这样。然后它是在这个 World Map 下面有一个 CHGIS 的子网页下面，然后左边这一部分左边的这一部分是它的这个年代，就是我是从这个排在最上面是时间比较靠后的，然后这个也是1350年的数据。World Map 上面其实有很多就是中国历史时期的这个地图信息，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上去查找，里面可能会有大家用得到的地图。然后想提醒的一点是，如果大家在这上面使用的话，这个地方有一个可以选底图的选项，就是这个 Base Map。 大家建议是不要选那个 Google 系列的地图，因为现在好像 Google 系列的不是很稳定，如果点击的话它会无法显示，可以选 OpenStreetMap 或者是其他可以尝试的能打开的地图。然后这个制图工具就是用的 QGIS， 这个在上个学期开学的时候 Lex 也做过一个专门的关于 QGIS workshop， 这个地方我就不再多讲了。然后我想提的一个就是这个 QGIS 能做的事情，除了刚才提到的制图，然后帮我们进行一些相关方面实现 GIS 的这种空间分析之外，还有一个功能是它可以打开有编码问题的这种 CSV 或者 TXT 文件。这个是指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中国大陆大部分的这种 CSV 或者Excel 文件，它是用 JBK 编码的，但是在其他地区，比如说美国或者台湾，它可能用的是 UTF-8 或者 UTF-16 或者是其他一些的这个编码格式，然后我们的电脑打开的时候就有可能会有问题，无法正常显示。如果大家没有这个合适的软件去打开的话，可以考虑，如果又恰好安了 QGIS 的话，其实是可以用这个来打开，因为它里面可以选择这个编码的类型。第二部分是这个主要做的是和这个这个 coding 相关的内容，这也是我在这个 CBDB 主要做的事情。这个 geocoding 的对象呢，就是之前在这边访学的邢云同学，他对这个唐代地整理出来的唐代地名 这个是我截的那个行云当时的报告里面的图，就是他有提到说一共现在是有3250个数据是唐代地理数据是没有地理坐标的，这部分需要我们来补全。那么这一部分数据有两种，第一种是他从这个郭声波的书里面摘出来，然后 CBDB 现在没有的，需要补进去的。第二部分就是说这个郭声波的书和 CBDB 的数据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是 CBDB 的数据里面现在没有对应地理坐标的，那么这部分也是需要找到这个经纬度信息。当时他报告的时候我们刚尝试了就是从这个 TGAS 上面来抓取这个经纬度坐标。那么这部分根据它这个数据来源的部分，就是我查找这个经纬度的数据底库，它我主要分三个，一个是讲我怎么从 TGAS 上面来抓数据，一个是我从 DDBC 里面抓数据，还有一个就是利用现代的地图来查。这三个数据源其实也代表了就是三种不同类型的这个数据库的这操作方式。那么先从 TGAS 开始说，TGAS 的这个中国部分的数据基础其实还是 CHJS 的数据，然后这个是 TGAS 的一个网址，它的这个界面正常打开就是这个样子，大家可以在这边输入地名，然后年份，它的行政区类型和数据来源，然后这个地方数据来源里面中国适用于中国地区的主要就是 CHJS 的数据。然后这里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要检索朔州这个地方，它检索的结果这儿会显示一共检索出来了13条数据信息，然后在这张地图上也显示出来了这13个信息它的这个空间分布。如果我们点击就是具体的这个链接的话，它这个地方就会显示出来这个具体检索结果的里面这个比如说地名，然后对应的拼音，还有它这个隶属于什么部分，后面是一些参考文，就是它出现的这个文献引用，帮助大家可以查找这个源头。这个大家日常在使用查找地名的时候可能用这个会比较方便。那么 TGAS 的另一个方面之处就是在使用它进行一些编程和批量检索数据方面的东西。这个 TGAS 它可以直接获得 JSON 或者是 XML 格式的文件，这个很便于 Python 进行这个文本处理和批量抓取，不需要就是特别的申请一个 API 进行调用或者怎么样。比如说还是以刚才那个例子，我要查找这个朔州，然后我要让它用 JSON 的形式来显示这个文件，那么在这个网址上面我就会进行一些修改。这里标红的几处实际上就是这个对它的这个关键词的一个限定，这个是 format， 然后我选择用 JSON 来显示， place name 是朔州，然后后面的年代、行政区类型和数据来源不做限定。那么检索的结果它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就是如果输入这个网址它出来的结果是这样的。正常的网页检索它显示出来应该是就是类似于这种刚才看到的结果。那么我这个红框里面标出来的实际上和这一张图里面标出来的内容是一一对应的，就是说在 JSON 形式下它是一个非常整齐的结构块，里面会显示它在这个 TGAS 里面的 ID 是什么， URI， 然后地名，包括它的拼音、年代、行政所属、行政区类型，还有这个它在地图上的这个图像类型 XY， 就是经纬度坐标，还有它的这个数据源。这个在后就是下面进行 geocoding 的过程中是一个非常便于 geocoding 进行抓取的这么一个结构。那么检索的逻辑呢，就是首先我要查找的地名和 TGAS 里面检索的地名是匹配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它们的年份上有交叉或者是有包含关系。然后我这儿画了一个比较简单的示意图，就这个红以从左到右作为时间轴的话，这个红色的是我们要检索的对象，它的开始年是在这里，然后结束年在这里。那么 TGAS 上面在地名匹配的情况下选择保留的数据就有四种类型。一种是说它的时间包含在我检索对象里面，第二种是说他们这个前面有交叉或者是后面有交叉，那么最后一种就是说这个 TGAS 里面地名匹配的它的时间是包含了这个被检索对象的这个时间关系。 然后在进行这步判定之后，只保留点类型的结果，因为 TGAS 上面只有点类型的数据是有经纬度坐标的，多边形数据是没有经纬度坐标的，所以这个是数据特点的问题。然后在进行这样检索之后，下一步就是到了这个储存信息的方面。储存信息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原来检索的这个数据的信息，这样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检索的什么信息，然后在后面补充 TGAS 中获得的数据，就是说我检索的原信息是这样，然后在 TGAS 里面匹配的结果列在后面，这样便于在就是后面进行对比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处理。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情况，就是说我检索一个地方，但是它出现了很多条对应的结果，那么这种结果的保存就是后来想了一个方式，就是说增加一个 ID 栏，然后用 ID 下划线数字的方式来显示它是数据检索结果的第几条。就比如说像这里这个中南它的 ID 是205，然后这个它的这个子 ID 是205下划线0，这个就表示它在这个 TGAS 里面没有匹配结果。然后下面这个史平这个地方，它的 ID 是210，它在这个 TGAS 里面的匹配结果是两个，然后这有一栏 count 也在这里面进行了标注。这样210-1表示的是它找到的第一个匹配的结果，210-2找到的是第二个匹配的结果，后面这就是它在这个 TGAS 里面匹配结果的信息经纬度什么的。那么前面这个 TGAS 它代表的一种就是说数据类型，就是说我们可以简便非常方便的在这个网页上直接获得它的 JSON 或者 XML 格式的文件，不需要专门去申请一个复杂的 API 或者什么来进行处理。那么第二个类型就是说，因为 TGAS 里面有检索不到的，那么第二个数据源使用的是这个 DDBC 的数据。然后 DDBC 它这个我也贴出来了它的网址，然后它是法古文理学院这个做的一个 EP 数据，它的这个网页的这个界面大概就这样，这个地方可以输入检索的地名，然后我这儿随便检索一个，比如说狼牙，它这个检索的结果就是这样，第一条第二条，然后一共有9个检索的结果。但是如果使用 DDBC 的数据的话，它是需要单独申请这个 API 的，然后它里面有一些数据现在也不太就是没有办法通过 API 进行调用。但是我们这边正好有之前来 CBDB 访学的郭永清，他下载了那个本地的 HTML 格式的文件，然后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就是复杂的去进行在线的调用，直接可以通过处理本地的 HTML 文件，把它里面的数据集合到一张 CSV 表里面，作为我们自己的本地的这个历史地理信息的数据库，然后再在这个库里面进行地名的检索。那么这部分的工作就是主要分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从 HTML 格式的文件提取数据到 CSV。HTML 文件的显示大概就是这个图上面这样，其实它和前面的这个是差不多的，只不过它是一个本地的文件，然后这里面会标出这个地方的地名，然后别名信息、拼音，然后对应的规范码、分类、经纬度、行政区和这个注解，还有这个 occurs in。 这个 occurs in 应该就是主要它出现在哪些书里面，然后还有这个对应的链接，可以直接非常方便的追溯到它这个出现的文本的这个地方。
那万一原来数据库里面数据有变动了，你本地的就跟不上了？
这几年应该没有什么就是大量新增的数据，还是那一批，但是反而有一些数据是没有办法在线通过 API 来检索到的。对，所以这个
就是说它原来允许一下 HTML， 现在又不允许了。
对，现在应该是不允许的。那么这个就是刚才也提到它的这个格式也是非常就是结构化比较规范的，所以这个也是就是可以比较方便的用那个正则表达式和 Python 从这里面提取这个地名的信息。那么第一部分就是把这个 HTML 文件的那数据提到 CSV 文件里面，这个地方就是我就不讲具体的代码了。然后我想提到的就是说，在进行 正则表达式和 Python 的写的就是设计这个语言程序的时候可以考虑的几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说，在做这种检索或者是文本提取的时候，要考虑到语句的容错性。嗯，比如说这个拼音或者是缺失的内容，这个后面我会举例具体讲解。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对同一个栏目下面多个内容的区别，这个也很重要，因为这个涉及到就是如果这个地方处理不好的话，后续处理可能会比较麻烦，造成其他的不必要的这种时间或者人力的耗费。那么下面就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在这个里面检索了这个衡州，它的这个地方出现了别名，然后别名里面有好几个信息，那么在提取的时候，这些东西实际上是都提取到同一个栏下面的，但是要对它进行区分。区分的原则就是说，这里我当时做的时候是选择在中间加一个就是美元的那个符号，来对不同的地名进行别名进行划分，这样不至于因为就是说断句错误，然后对这个别名造成误解，或者后面我进行其他的一些分析的时候产生混乱。嗯，前面提到的这个容错性还有一个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衡州这里标了它的拼音是衡州，然后这个它的别名后面也有拼音，但并不是所有的这种数据它后面都会标拼音，或者也不是所有的数据它都有别名。那么在这个时候进行用正则表达式提取数据的时候，就要注意对这种情况进行区分，包含就是考虑到这种可能性的存在，这样提取的时候就不会把信息提取到错误的栏目下面去。嗯，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occurs in 这个引用的部分，这部分它有的数据可能只有一两条，有的部分像这个我选的就是它有很多条这个引用位置。那么这个在进行储存的时候，当时和 Lex 讨论了一下，就是我觉得这个大家如果要使用这个数据的话，可能主要关注的是前面这一部分的这些信息，对于 occurs in 这些只是作为一个备注参考，大家不一定会有这种需求，所以在存的时候就使用了分栏保存的方式。嗯，比如说像下面举的这个具体例子可能稍微有一点不太清楚，把它放大一下。这个蜀郡这个蜀郡，那么它这个也是新增了一栏 ID， 它在这个 CSV 里面总的 ID 是44，那么这里赋予一个子 ID 是0，这个0对应的栏目就是记录了它那些基本信息，比如说规范码、别名、地名分类、经纬度、行政区类别，这个包括注解。但是引用位置和 URL 就是前面这个 occurs in 里面这一部分的信息选择单独换一行来保存，然后这个里面它 link 对应的这个 ID 就分别是12或者是更多，这样就表示在这个一里面保存了这个蜀郡这个地名还有它的规范码，这样可以非常方便的找到它的原始数据对应的是哪一个地名，但是后面这些数据就省略，然后直到最后来显示一下它对应的这个引用位置和 URL。 这样如果就是后续我们项目组的工作者有需要使用这个的时候，如果他想追溯，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后面写进去的网址链接追溯到这个原始文本上面去。然后如果不需要的话，可以通过这个地方用 link ID 来进行一个筛选，只筛选出来就是这个数值是零的，那么就是没有 occurs in 这些附属的信息，只有最基本的那些信息。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当时这个 HTM 文件的格式大概有几十个，但是它这个文本之间的差异也不是，就是也有一定的差异，所以当时就考虑的是前面提到的这个内容区分和容错性，尽量可以进行批量处理，但是在这个处理的过程中，肯定还是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这种数据意外，所以这种时候就是个别的例外，就进行个别的调整和处理，然后希望的是能够整体上就是减少人力，提高一下这个处理的效率，但是例外的情况还是没有办法避免。那么在获得了把这些HTM 文件的数据 全部提取到这个 CSV 文件之后，下一步就是在这个 CSV 文件作为底库了，然后来进行这个地理数据的查找。那么它的逻辑其实跟刚才讲的 T-GIS 就类似了，一个是说这个名称要匹配，另一个是年代的筛选。但是因为 DDBC 的数据里面它没有标每一个这个具体地区存在的时间，就是具体的起始年和终止年，它只标注了它对应朝代的起始和终止年，所以当时在检索的时候就只是把 DDBC 里面唐代的数据提取出来作为一个检索的这个数据库。然后在名称对应上面其实也是使用了比较简单的，就是说单纯的字符包含关系，用检索对象的地名和 DDBC 数据里面的地名和别名进行对比。这个考虑是因为当时做 T-GIS 检索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和邢云有讨论过，在这种检索比如说有一个地方叫史平，另一个地方叫史平县，如果他们两个单纯的用匹配的话，他们两个就是从这个数那个编程的语言上面他们两个是不相等的，因为后面多了一个县字，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同一个地名。那么这种情况就是不能指望这个程序可以非常人工智能的识别出来这个数据，所以就使用这个数字包含字符包含关系。这个指的就是说前一个地名比如说是 ABC， 后面一个地名是 AB 或者 ABCD，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或者是 A 包含于 B 或者是 A 包含了 B， 那么这种情况都暂时先判定他们是匹配的，然后把这些数据挑出来，后面再进行人工的对比。然后第三个是从属关系的对比，但是这个有在考虑是不是可以用这个从属关系进行筛选。因为唐代的数据比较麻烦的一点是它有一段时间这个道的划分比较混乱，它很有可能是这个就是他们本来应该是同一个地方，但是在两个在 DDBC 和我们自己的数文本里面因为处理方式的不一样，它可能就正好被划分到了两个不同的道，但实际上他们是对应的，所以如果用这个筛选很有可能会筛出错误的结果，所以当时这个就是考虑了一下，但并没有用这个来进行作为一个筛选条件。然后这个获得的结果和前面这个 T-GIS 的也是类似，就是有多个结果的，通过这个 ID 杠下划线然后子数字来表示它是检索结果的第几条，没有的话就用零。第三个是就是以高德现代地图作为这个检索对象来检索，然后这里举了一个就是我们是用高德地图做的测试，这个就比较城市化，就是我们如果有这个古代这个历史地名对应的今天的地址，然后把它结构化的放到 CSV 或者 Excel 表里面去，然后再调用就是利用高德地图然后获取它的 API， 然后批量输入就可以提取出来。 Google Map、 百度地图或者其他的这种现代的这种在线地图大部分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但是这个的难点之处就在于我们很难获知这个古历史地名在现代的这个准确的地理位置，然后还批量的获得这样的数据。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数据的话，这样的检索就非常方便，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获得这样的数据。当时我们然后这个工作在这部分就只是拿了几个就是知道地理数据的来做了一下样本处理，但是没有批量的在这个现代地图上进行检索，因为还没有就是比较好的这个批量的这个对应现代地址的数据。那么检索结果大概是就是这个样子，在 T-GIS 里面一共有1780条这个地理信息是检索到了结果的，那么1470条没有检索结果，然后检索到一个结果、两个结果、三个结果，这个就是下面这个表里面有基数，这是检索的结果有多少个 ID。然后看了一下分布，其实大部分还是检索，就是有一半大概是在 T-GIS 里面没有办法检索到的。然后检索到一个和两个的地址比较多，检索然后三个以上的其实就很少了。那么在 DDBC 的检索结果里面是一共有1118条这个地名是检索到了匹配的结果，然后有2000多条是没有检索结果的。这个里面在 DDBC 里面出现就是一个地址检索到了多个匹配结果的情况不是很多，最多的就只有6条，不像前面 T-GIS 最多的有11个检索的这个匹配结果。 那么对这个 DDBC 和 TGAS 里面检索的结果进行一个就是总和分析的话，一共有就是现在能查到的一共至少有1054条地名信息还是在这两个库里面找不到匹配的那个地理经纬度坐标，这个可能就需要后面想办法或者是找文献考察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来补充它的这个经纬度，但是至少1054条，因为 TGAS 和 DDBC 里面可能存在就是说匹配错误的情况，不一定它匹配的就是完全正确的。然后就现有获得的这个经纬度数据画，就是画了一个比较简易的图，这个是黑点，就是检索到了这个地理的信息，然后粉色这个是它的一个分布的热力图，可以看到主要还是在当时这个北方和这个南边这两个地方比较多，中间的这个能检索到的结果是比较少的。那么第三部分就是大概讲一下在这边做的其他一些辅助的工作，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就是继续刚才的地名唐代地名匹配，这个是辅助行云做的，因为有就是有一部分是郭声波的书里面和 CBDB 里面是有匹配有对应关系的，但是没有办法确定就是说哪一条是更好的记录，或者说我们是需要把郭书里面的一些数据当做新记录放入 CBDB 的数据。有一部分是用郭声波里面的这个数据来替代 CBDB 里面的数据，让它变得更精确。然后在这个部分我们就是当时做了一个筛选，主要用了这个逻辑，第一个就是说保证两边对比的这个匹配的它的行政层级是一致的，就是说县对县，福州对福州，道对道，然后如果匹配不上的话，这个匹配的结果就可以忽略掉。第二个是名称匹配，这个当时也是原则比较复杂，当时就是有考虑到它后面比如说带的有一个可能有的写的是某某州，有的地方写的就是某某州郡或者是某某府，但是有可能某某府和某某州或者某某州郡它指的是同一个地方，所以当时就是在这个就要依赖对这个事情比较了解的专业人士，他提供一种可基本上穷尽了可能出现的情况，然后再进行这个程序语言的设计，从而对这个数据进行批量的处理。第三个就是说他们所属的道相同，但是这个地方它只是就是刚才也提到，就是它存在有可能因为行政区划的混乱然后造成这个错误匹配的情况，所以这里我们当时只是用它来进行一个标注，就是多加了一栏来标注这两个地方的是不是他们所属的道是不是相同，做一个辅助分析，但并不用这个条件来筛选数据。然后第四个是最佳年代的匹配，就是说在这个郭书和 CBDB 的数据里面，最佳年代匹配当时也是试了好几种方式，后来就是采用的一个方式是用这个起始年和终止年之差的绝对值最小的这么一个方式来选择。这个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尽量选择他们这个重叠年代最大的那一个作为它的最佳年代匹配。然后在进行这些步骤了之后，我们获得了一个有其他就是已经筛选过了而且有一些辅助判断标准的这个表格，然后下一步还是就是进行人工上面的筛选然后数据导入，这一部分也是我和骆老师然后还有包括远程的星云正在处理的部分。然后这里面要提到的一个就是说我这里列了一个关内道和关内道的问题，这个问题当时困扰我们很长时间，就是在匹配的时候理论上讲这两个关内道应该是对，就是应该是一致的，但是我们在进行程序处理的时候显示这两个匹配不上。后来我们发现就是说问题出在这个内字上面，这两个内字是不一样的。对，这个内
也、
然后这个问题在于就是我们人工判断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是同一个地方，但是在程序里面它背后对应的数字代码是不一样的。
陕西也是一样的，有一个人是人还是如所以我们常常碰到这个。
对，所以这个就是说在这个就是输入的时候文本要尽量的规范化，然后我们用要么就都用繁体字要么就都用简体字，然后不然的话很有可能因为这种问题造成后续处理的麻烦。 然后另一个辅助工作是帮助梁老师和 Lex 做了一点这个全宋诗目录整理的工作，然后主要是用这个正则表达式对这个目录文本里面的册卷作者诗题进行分别标注。然后当时就是想的比较简单，就是有册的地方标 book， 有卷的地方标 chapter， 然后 chapter 后面跟的一般都是作者，然后那一行就标 author， author 后面来标title。但是在这个处理完了之后就发现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当时想的是卷它对应的就是 chapter， 但是后来意识到其实有很多诗的题目里面也是含有卷这个字儿的，所以就造成了很多的误判。那么这个时候就只能再进行下一轮的这个修改和就是错误改正和检查。那么这里面其实主要的逻辑就还是搞清楚这种出现程序误判的情况有哪些类型，然后设计相应的这个正则表达式的语言，然后争取穷尽所有可能的情况，然后再进行批量处理一次，然后再进行一个就是可能错误的检索，然后尽量保证我们修正过之后的文本是正确的。那么我做的工作主要就是这些，大概总结一下就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的一些经验或者是对后续工作的想法，就是说一个是我们录入文本就是尽量我们有一个标准的规范，就刚才比如说提到的这个关内到内字的问题，它就是因为繁简体转换的时候这个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这个内的不同。然后另一个就是说如果为了方便起见可以在这个文件名称后面标注它使用的是 GBK 编码或者是 UTF-8 编码，这样在因为我们就是 CBDB 的人员流动也比较大，大家做的工作不一定就是能面对面的找到下一个交接者，所以我们这样标注的话就是后续有如果有其他人来使用这个数据的话会比较清楚，就节省比较多的时间。然后包括还有就是像这个大小写一致体力统一的这个问题。体力统一这里举例就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它一个我在检索地名的时候有的地名有很多个别名，那么我就用这个美元符号来区分。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是之前在帮行云做一些数据处理的时候发现没有内容的单元格它有一部分是空着的，有一部分它填了 blank， 但实际上这两个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它有的是空有的是 blank， 所以在这个进行检索的时候就会造成误判。所以就是在体力上就是像这种没有内容的或者都空着或者都填 blank 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原则就是说尽量不影响我们对应文本的含义，然后也不影响编程识别的符号，比如说这里用的这个美元符号在编程里面基本上不会，就是它不是一个运算符，然后我们在进行文本阅读的时候也不会因为这个美元符的存在影响我们的这个对文本的理解，它是一个很明显的区分符号。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也有很多数据是正在录入库里面的，我在录入的时候呢就是录入者希望老师们同学们可以就是写一个这个标注清楚这个数据的来源，因为我们在反查的时候也发现就是 CBDB 现在有的一些数据它找不到之前的数据源是哪些，然后想要进行就是反向查询或者是判定的时候就是比较麻烦一点。那么第三个也是同样就是在录入信息或者修正数据的时候可以附加一个说明文件，因为我们录入的这些信息或者处理过的数据不一定后续使用者是谁，也不一定是可能过了好几年才有下一个人来使用这些数据，但是当时处理过这些数据的人或者是录入者对这个数据的结构啊特点啊肯定是包括录入的格式什么都是最清楚的，但是后续使用者可能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来找到这些数据的特点然后再来进行后续的使用。那么如果就是在录入或者修正的时候能够写一个比较清楚的说明文件来说明他当时的这个操作过程的话，我觉得对后续使用的时候应该是有比较大的帮助。还有比如像这个数据修正记录，像之前在做这个全宋诗题目的这个错误修改的时候， Lex 就列了一张 Excel 表里面记录了这个错误的内容和修正的方式，这样如果有因为专业比如说就是不是很专业性的人但是他比较懂程序然后做了一些专业文本的修改，但是很有可能因为专业知识的问题造成了错误的修改，那么在后面进行使用的时候专业人员又发现了这个问题，那么他就可以通过这一份修正的记录来追溯到最原来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就不至于说我们丢失掉了正确的原始信息。 然后呢再比如说就是在进行这个用正则表达式进行文本处理的时候，我也有写一个TXT 格式的这个小文件来说明我当时大概用了怎么样的表达式，然后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这个就是可以给后面如果有人做类似的工作的话，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然后大家就不需要从头开始，就可以踩在前面的这个趟过的河踩过的坑里面继续往前走。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因为大家各位老师跟同学可能用程序来做就是数据处理什么的也不是很多，我也是来这边之后才就是做这种工作稍微多一点。那就目前的使用体验来说，编程可以帮我们做的事情就是一个是它要有清晰的逻辑，然后可以通过逻辑进行判断，不需要复杂的人工判定，然后它是非常大的重复性的工作，就是比如说像刚才从 HTML 文件的这个数据录到 CSV， 因为它的格式比较清楚，然后呢这一共又有好几千条的信息，如果人工录入会很辛苦，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编程然后来进行这种批量的处理。此外也可以进行一些就是具体问题的辅助分析，比如说之前对这个就是现在也正在进行的就是帮和邢云还有骆老师一起就是讨论这个 CBDB 和郭书里面这个数据的匹配问题，这个时候就是程序可以帮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判定，然后把判定结果附加到这个文件数据栏里面，这样我们在进行看的时候可以直接用 Excel 里面的筛选功能或者什么来进行判定，就是某种程度上节省一点大家宝贵的人力来做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我的报告大概就是这些内容，谢谢大家。